集缺席美芝20接触先登退美式联盟。加军舰对峙共军三小时，中军事旅专家被群嘲。德州待雨，深圳泄洪，殃及香港爆水灾。中共吹生吹到军队，恐怕于事无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拱手让出自己的国际舞台之际，拜登已经启程前往中国的后院印度参加20国集团 G20 峰会。有报道说，拜登直此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就是同中共相比，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球联盟对世界各国来说是一个更安全的团体。在习近平缺席之际，美国好不客气，先发制人。首先同印度、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领导人计划在星期六宣布一项重大联合基础设施协议。消息人士说，该项目的运作方式预计将会通过铁路网连接黎凡特和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该铁路网还将会通过海湾地区的海港连接到印度。由于中东是中共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还企图在该地区不断增加影响力。白宫推动的该中东项目无疑是对中共的一拳重击。联合铁路项目预计将会成为拜登这个周末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关键成果之一。此外，美国政府还寻求与沙地阿拉伯达成一项大型的外交努力，其中包括沙地和以色列之间的正常化协议。消息人士说，如果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未来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亦都可以成为该铁路项目的一部分，并且通过以色列海港扩大该国对欧洲的影响力。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报道，拜登今次亚洲之行目的是加强美国的区域地位，这亦都反映了美国在全球金融影响力的争夺战和中共正面交锋的努力。拜登将会利用峰会争取全球南方国家。路透社报道，拜登将会在峰会向全球南方国家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无论中共经济发生什么变化，美国都可以为你们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时政评论人士杨威分析，中共派出党内二号人物李强参加东盟同 G20 峰会，显然分量不够。李强在东盟峰会人微言轻，等于是 G20 峰会的一次演习。即使拜登说他对习近平的缺席感到失望，但是就乘机主动出击，捷足先登。当然，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否缺席，实际上都对大局无关。中共的本质和世界格格不入，离世界越来越远。有专家指出，对于那些正考虑怎样结盟的国家来说，目前的形势肯定对美国有利。中共想实施海上霸权，试图将有争议的国际水域亦都实行好像对本国水域同样的控制。近日，加拿大海军的军舰和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在东海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明显有违中共的意愿，令中共军方非常气愤，甚至派出驱逐舰挑衅，近距离对峙。另外，中共一个所谓的女军事专家扬言要先发制人，摧毁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但是就受到群众嘲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加拿大皇家海军的两艘巡防舰渥太华号、温哥华号以及补给舰阿斯特里克斯号八月中旬离开本国西岸之后，抵达日本横须贺港基地，之后同美国、日本、南韩、澳洲以及纽西兰等区域伙伴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计划包括在台湾海峡演习。 但是屋太华号由横须贺港启航之后不够一个星期时间内至少三次遇到中共军舰，其中一次在9月6号一艘中共军方飞弹驱逐舰在加拿大、美国和日本三国在东海联合演习的时候跟贴演习舰队，最近距离只是一公里左右。而中共军方不单只有正式军舰在演习舰队附近，中二次有民兵船同行，他们同屋太华号军舰近距离对峙长达三个钟头，一度对加拿大军舰使用镭射光、无人机等设施，还有中共军方战斗机加入对峙。根据屋太华号雷达侦测，中共军机高速直飞向屋太华号，在距离大约32公里的时候转向。民兵船还用无人飞机侦察加拿大军舰，但是又不敢飞近，保持一定距离，凸显既想挑衅又有所顾忌的犹豫状态。据报道，共军驱逐舰在整个过程都跟贴演习舰队，直至到演习结束之前，盟军直升机所拍到的相片都有中共舰队入镜。加拿大全国事务研究所的国防问题专家培利说，中共试图将有争议的国际水域亦都当成自己的控制范围，如果做不到就骚扰其他国家的舰只。但是在共军今次的挑衅，美国舰艇就显得颇为轻松，在演习结束的时候还向中共军舰示意，并且通过无线电警告说盟军船只将会转向航行，要共军注意避免碰撞。显然意见共军对西方军舰在公海行使自由通行权相当抗拒，但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够以骚扰来发泄不满。而近日一名中共所谓的女军事专家的言论令外界感到贻笑大方。这名央视军事评论员、国防大学教授李利近期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扬言，一旦发生战争，中共军队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李利声称，打仗首先要摧毁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先发制人。李利将美国称之为美帝国主义，并且说我们不会好像俄罗斯那样犹豫不决，只有果断行动、迅速反击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不会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美利的战争言论很快就引发海内外网友热烈讨论，有大陆网友问，打起仗上来大叫你想吗？国家要太平，必须要清除李利这种信口雌黄的坏分子，有这种嘴炮专家，国家不幸。而很多海外网友就嘲笑说，有这样的军事人才，台湾和世界应该放心了，有了他，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至少快10年以上。说得挺好，深入浅出和大家解释了外资为什么都要走，当初的韬光养晦是为了隐瞒今日的战狼本色。9月7号傍晚，广东多地连场暴雨，9月8号凌晨，深圳突然宣布泄洪祸及香港，凶猛的洪水冲上香港街道，车辆被浸，行人被冲走。8号香港宣布全面停课，全港多处交通瘫痪，有人嘲笑说，那是托边个的福才能够见到这百年一遇呢？据大陆媒体报道，9月7号傍晚开始，深圳、龙岗、盐田和罗湖等地区出现了暴雨和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罗湖、福田等地区受灾严重。虽然深圳市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处处长黄常孝表示，深圳水库的水泄洪之后会沿住深圳河排到深圳湾，不过这个大话被官方传媒自己踢爆，深圳当地大水浸，马路变成海，地铁站入水。深圳市民李先生说，雨落得很大，市区里面浸了很多地方，特别是那些地下停车场浸得最厉害，好耐冇见过咁大嘅水灾。网上有人发影片，见到水位高到腰以上，地下停车场嘅车都喺水漂浮。当地防洪指挥部8号凌晨发出通告， 决定在9月8号0时15分开始排红。深圳泄洪相关话题一度在微博热搜登顶。香港亦都出现特大暴雨，但是这么多年来香港很少出现水浸情况。据香港网民爆料，深圳泄洪是导致香港爆发水灾的重要原因之一。网页的截图显示，港府7号晚通告市民，深圳水库在8号凌晨零时开始泄洪，新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情况。但是港府新闻处的通知是在7号晚11点44分发出，也就是说当局在深圳泄洪开始之前16分钟才通知香港市民，民众根本来不及做准备。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天文台在7号晚9点2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25分之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至到夜晚11点05分更加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之后8号0时0分深圳发出排洪通知。深圳泄洪那阵，罗湖一个小区居民影低洪水过境的情景，场面惊人。罗湖区位于香港和深圳的交界处，深圳深夜泄洪，当局原本说泄洪水量每秒大约80立方米，不至于危及下游，但是香港媒体报道三个钟头之后泄洪水量增加到每秒120立方米，加上落大雨导致香港水浸。深圳市民张先生说，深圳有好几个水库水位都超过警戒线，撑不住唯有泄洪，泄洪的水就排去香港，香港新界很多地方都被浸，全港多处沦为泽角，其中北区雨势特别大，一个钟头的雨量一度达到150毫米。受暴雨影响，沙头角公路严重水浸，路上行驶的汽车就好像激流船咁在陆上行舟。有人说，由今次泄洪来看，大陆当局对待香港和涿州没什么区别。中国大陆严重的人口危机正在逼近，为了提高持续下滑的出生率，当局使出各种招数向民间催生，但是就受到年轻人的消极抵抗，措施都不见成效。现在又转向军队下达命令向军人催生。日前中共军委公布新规定，制出奖励军人生三个细路等措施，但是就招致舆论的冷嘲热讽。中共官方传媒7号报道，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了命令，公布军队实施中共的人口计划和生育法办法，由今年9月10号起实施。该办法是将生育和聚焦提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联系在一起，或是围绕军队人员家庭、婚、孕、产、育教等现实需求，构建全生育链技术服务支持体系等等。该办法总共有33条，但是报道没有提及具体的细节，只是说对生育奖励辅助、生育服务等作出规范，鼓励军队人员适龄结婚生育，一对夫妇可以生三个仔女，还新增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等等。这个新规定引发民间各种嘲讽，有网民说，打仗靠军队，做人都靠军队，就这样都想打台湾。政策到了下面必然是政治任务，不生三个你这个营长就不用做。还有人说，所以推动人口增长的要靠未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了，接近1亿的先锋队，每个家庭增加一个，估计目标马上达到，以后就是厅长屋企的细路包揽了所有局长的岗位，局长屋企的细路包揽了所有科长岗位，这个社会彻底僵化了。有些就说，韭菜不够割了就鼓励种韭菜，生啲命根，打仗才会卖命。亦都有人说，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好高，连自己都没办法生活下去，怎可能去生三个细路？军队变成生育大队，亦都解决不到人口危机的问题，那是过去几十年强制计划生育的恶果。还有时政评论人士说，中国人口负增长点来的，就是出生人口少，死亡人口多，这几年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共一直在隐瞒，其实死亡率相当巨大。中共在1%的人口抽查里面将数据做了手脚，显示不到出来。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